亲爱的弟兄姊妹，周五下午晚上平安啊！今天我们是加拉太书第二次的聚会，我们今天是加拉太书，我们先请弟兄姐妹翻开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加拉太书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齐声的来念。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我同在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教我们同神的心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也愿他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哇，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因着顺服主你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的罪舍己，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主，我们永远感恩，永远赞美。我们心里被诗歌你所说的真理所摸着，罪债全还清。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阿们。
好，弟兄姊妹，还没开始之前先交通几件事。第一件就是刚才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拿到一些号码了，号码是这个主日下午创世纪的分享的号码，所以主日下午我们是根据号码去分享。你还没收到号码的话，不用太早的失望，可能会有惊喜给你，因为我们的号码是很多的，所以这个是一点。分享的内容是创世纪，你不要分享其他的啊。也分享创世纪你所得着的，时间呢是最长15分钟，你15分钟超过了，就有弟兄会叫你下来，你最短没关系，你有多少就分享，都可以分享，不过不要太长，因为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有要分享的，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只有2.5个小时。好，那个是一点。第二点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就来到加拉太书第二次。我们现在的形式就是我会分享30到45分钟，然后我们还是会分成2个小组。然后我们小组分，为什么分小组呢？分小组是希望弟兄姐妹能把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内容的重点点出来，好让我们能够回去的时候我们能记得今天分享的内容。那个是我们分组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让弟兄姐妹有更多的能够交通，有问题的当然也可以发问。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形式。现在我们今天我们有投影，因为上周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投影，不过技术问题，感谢主，今天如果是怜悯我们一切都平稳的话，我们就可以看看一些其实是保罗的行程，因为主要我们看保罗书信，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对于保罗他的行程，他服侍主的这个时间表和什么时候写书信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用一天的时间去看这个地图。 上次我们已经分享了其实第一节跟第二节，可是第二节呢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分享完，今天我会继续。因为第一节主要是说到保罗他维护自己是神的基督的使徒，不是出于人，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其实一个重点就是保罗要维护他是基督的使徒，那个是上周我们分享的重点。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下去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把一些的这个背景要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上周没有这个时间去分享。第一点就是关于这本书的重要性，这本书非常重要，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因为上周我们分享过，在教会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可以说是在教会黑暗的时期，那个时候有罗马天主教，掌权，几乎就是在表面上，这个基督教会是被罗马天主教掌权。当然，其实如果我们更深的去明白这个历史，其实在世界各地也有许多的神的儿女忠心的跟随主，跟着圣经里启示的方式跟随主。不过从整个大环境来说，神灰的就他这个灰暗的时期，黑暗的时期什么时候开始恢复的呢？恢复就是说回到神起初，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教会，那个主要神是借着一个爱他的人，他的名叫马丁路德。所以刚才我们分享了马丁路德他非常喜欢的两本书，一个就是罗马书，一个就是加拉太书。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他说，加拉太书呢我已经娶了他，他就好像我的 Catherine Lina 呢是他的太太，他说这本书呢加拉太书就好像我的太太一样，他非常爱这本书加拉太书。所以 这本书也成了马丁路德他重用的一本书，去主要是把福音的真理传讲出来，重新一次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他看见了，他就用特别是用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所以这本书是在这个整个教会恢复到神所启示的这个教会的救跟救恩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所以马丁路德是16世纪的人，16世纪，所以1520多年就开始这个可以说是宗教的改革。所以这本书成为加拉太书，成为马丁路德的宝剑。他这个剑呢去攻打什么呢？攻打这个仇敌所被仇敌所迷惑的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势力这个势力来对付罗马天主教所传的望弥撒称义，买赎罪券称义，还有这个高举这个教会跟教皇的权柄，这些通通错误的教导，特别是在因信称义这件事，马丁路德就用了那么加拉太书，这个就是他的宝剑。而马丁路德就是因着这本书，他得到自由，他就用这本书能把基督福音的真理把他带出来。而因着他也复兴了许多许多的之后，教会就开始恢复到慢慢的恢复到神起初在这个起初启示的这个心意。所以上次我们说到马丁路德他最大的三个贡献，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因为以前是买赎罪券称义，望弥撒称义，他恢复因信称义。第二个就是他看见人人就是都是祭司，不是那个只有某一个人神父他是祭司。第三就是他让我们看见把这个被锁的圣经，以前只有拉丁文的圣经现在他把它翻译成德文。他跟弟兄姐妹说，其实圣经不只是某一些人能读的，是所有弟兄姐妹 都应该 有这个权利去读神的话。所以这三件事是马丁路德 他很重要的贡献。好，那个是说到了这本书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用比较长的时间，这个虽然它很短，六章，可是里面却有许多的丰富，我们会用一点时，相对来说，我们会用不短的时间去查考啊。那么这本书怎么分段呢？它有六章，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很容易记。第一跟第二章是一个部分，三四是一个部分，五六是一个部分。第一个、第二主要的是讲保罗，他要证明他是基督的使徒。第一跟第二，主要他是讲那个事情，啊，重点是他是基督所启示、所呼召的，跟是天父。然后第二点就是他是被使徒们接纳的。然后第三章跟第四章呢，就是特别说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啊，跟律法跟信心有什么不同？这个第三章第四章，所以特别三章四章是这个福音的内容。最后一部分呢，五章跟六章呢，你就会看见十字架这个字常常出现，你也看见圣灵，好像顺服圣灵，不是顺服肉体，这些都是在这第三、第五章、第六章出现。所以第五章、第六章特别是说到，基督的十字架怎么借着圣灵跟人的信心，做工在人里面，好让人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所以圣灵的果子有这个九类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里出现，怎么出现呢？就是圣灵工作把十字架做成在我们里面，啊，借着人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三大段，基本你大概记得这个三大段，你就对加拉太书有一点的这个轮廓，你会记得哈，很容易记的三段，每一段只有两张两张两张，很容易记。你记得这个会对你以后很多的真理很有帮助，因为加拉太书里确实真的是很丰富的一个真理。他那里面说到什么真理呢？他说到我们把比较重要的词我们去算了一下，他里面这本书他出现很多次的词呢，其中一个就是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它出现了很多次，有43次，至少43次。耶稣，不过它是用各种的这个名字来出现。它有这个，它整本加拉太书有149节，有45节里面都提到耶稣的名字，就是三分之一里面，几乎你读三节就有耶稣的名字，三节都有耶稣的名字。不过耶稣的名字呢，他是用各种方法的，这个各种的称呼，他会称呼是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啊，你主持就有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还有主，啊，所以总共出现了43次。第二个出现很长的字就是律法，律法出现了31次，所以我们要明白在新约里面律法对我们有什么功效，我们就要读加拉太书，31次。第三次出现最多的字就是自由，在中文里面有一些自由翻译成自主，你当你看到他拖到沙拉的时候，他说自主，其实自主你不知道他 讲什么，其实是自由，因为他是跟哈夏甲对比，夏甲是一个奴仆的，被捆绑的，自主的，他自主其实就是自由，所以自由在基督里我们得自由，想得自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被律法捆绑，你就要看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让我们对比律法跟自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第四个他提的很多次的就是义，他说到义跟称义，义说了13次，称义说了6次，所以差不多有19次义。那本罗马书也是一样，常常说到义称义。还有可能我们不留意的就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出现了16次，圣灵这个字16次。还有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刚刚读了创世纪，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本书会告诉我们10次。 还有就是肉体，我们的肉体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关系？16次，还有儿子14次。还有就是这个信心，刚才我没提到，就是信心出现了22次，因信称义，你如果仔细去找，它出现了好几次，因信得圣，因信得圣灵，因信得神的应许，信心是这本书的重点，它是跟这个肉体是对比的，信心，然后应许跟律法是对比的，律法跟自由也是对比的。还有一个我们也可能忽略的，就是十字架。你要知道十字架对我们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就读加拉太书，它出现9次，十字架出现许多次。比如说，世界对我而言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于世界来说，我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加拉太书。恩典说了7次，恩典。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字出现很多次，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它讲的内容就围绕着这些主题。我们重复一下就是这个耶稣，信心、律法、自由、应许、圣灵、义、儿子、十字架、恩典，这个几乎就是加拉太书的内容。这些就是我们福音的真理，基督福音的真理。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去这个前面第二节，其实上次我们没有完全的讲完，因为上次我们只是讲到保罗是使徒，可是我们没有比较仔细的跟弟兄姐妹说，他受信的人，他写信给谁？他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而且这里说是各教会，所以就是超过一个的教会，有好几个的教会。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保罗是跟加拉太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知道，保罗加拉太的众工教会其实是保罗开始的，所以我现在会把一个头领打出来，让弟兄姐妹去有一些印象我会把保罗的几个生命的一些图画这个以地图的方式打出来。这个是早期保罗的行程，这个图画比较很多东西弟兄姐妹不用太紧张这个是我们还记得保罗他出去循环布道，他有3次。可是之前呢，其实圣经里也记载了保罗很多的他的内容这个就是他出去3次之前他人生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重点不是在这我们很快的就跟弟兄姐妹指出，我记得保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看到没有这个我们去看，这个是耶路撒冷，保罗是原本在耶路撒冷，然后他拿着那个大祭司给他的这个章这个可以空通去追杀基督徒的，他就跑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一个就是叙利亚，或者叙利亚他就跑到大马士革，在这他跑到这，他就在这个路上就看见大马士的异象。然后他在叙利亚当着大马士的异象呢，他就那边停留了3年这个是加拉太书里跟我们说的，加拉太书里跟我们说他的行程在1章18节，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过了3年，他3年是个在那边他在做什么呢？他其实他还去了一个地方叫做亚拉伯，那3年他去了亚拉伯这个加拉太书里跟我们说17节，还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往大马士革。所以在那
去到了这个三年之后呢，他就根据这个图画第三点，如果你看他之后就去了耶路撒冷，那个是他第一次去的耶路撒冷。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你可以做一个记号，你去使徒行传这里是十一章，对不起，换这个书去。九章啊，使徒行传九章是保罗在大马士革遇见主的经历，在第九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这里就包括了保罗在大马士革三年的时间，它里面包括了去亚拉伯。我们怎么知道去了亚拉伯？是加拉太书跟我们说的。三年之后呢，保罗就被逼迫，所以他就去到离开这个大马士革，从这个城上掉下来。那个时候他就去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看在图画上你会看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去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跟这个使徒们见面，可是很多人很怕他，因为他之前是追杀基督徒的，只有一个人接纳他，他就是巴拿巴，他去接待他。好，我们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很详细的说，所以我这里我会跳过去嘛，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最后呢，我只是想指出保罗他三年他在大马士革，然后有一段的时间他去了亚拉伯，然后之后他去了耶路撒冷，可是之后他还是被逼迫，所以呢那些犹太教的人要追杀他，所以他就弟兄们就送他，就希望他去到哪里呢？去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在哪里呢？大树。在这个图画上你就会看见在最上面这个，我没想到我们这一点啊，在大树，他就在那边。他在那边停留了多久呢？他在那边他有十一年的时间，不短的时间。这个是他还没有出去传道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有三次布道之前。其实他也不是停在那边，他也会去了。圣经里记载他是去了基利加，就是黄色的这块地，还有他也去了苏利亚，他在那边传道。其实他很大可能他在大树，他就是把神的话旧约圣经重新的看好多遍，以前他看不见的，现在因着他看见基督了，他重新再看旧约的时候，他就把许多的关于基督的真理，神救赎的真理，他就看懂了。那个时候他是隐藏的保罗，隐藏的时期，经过了漫长的十一年呢，神就开始使用保罗，大大的使用他。怎么使用呢？神就兴起一个人，就是巴拿巴，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巴拿巴去安提亚，因为那时候他们听见有人信主了。安提亚为什么有人信主？因为耶路撒冷被逼迫，有人跑去安提亚，然后就去传福音，就有人信主。然后有人信主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一个年长的一个弟兄，一个传道人巴拿巴，他就去。可是巴拿巴去的时候呢，他就去那边，看着那边很兴旺，他做了一年的，他就去找一个人跟他一起同工，他就去到大树找保罗，所以保罗就这样子就去到安提亚，所以保罗就跟巴拿巴在安提亚里服侍神，这些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我们不强听的说，我们重点是在这一章里面，这个图是保罗第一次旅行，这里我们想弟兄姐妹认识的就是在这第一次旅程，就是保罗这个传福音传到加拉太的教会。 啊，这第一次他第一次布道，福音布道了加拉太。那加拉太是哪里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这个我们的右手边是苏里亚，我们的那上面那大块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可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是分成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区域。你看加拉太，在一个图画里面，加拉太是黄色的，是不是？其实这个是其实它就是原本的加拉太。可是当罗马征服了这块地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之前是希腊掌权，之后是罗马。罗马征服了这块地，他把加拉太下面的那些地区，比如说吕高尼跟比西提，你看到吕高尼吗？粉红色，还有比西提就是紫色，都归纳成加拉太，所以它变成南加拉太，就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如果你看见那些箭头就是保罗走过的地方，他是没有在北加拉太的，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保罗去过北加拉太，他只去过南加拉太。而保罗去，他就去了两个主要第一个地方，他去的是比西提的安提亚，总共有四个城市在加拉太里面啊，加拉太里面。这个是13章跟14章《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很快的归纳一下，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他说各教会，他就是说到四个城市，一个是比西提的安提亚，所以圣经里有两个安提亚，因为保罗是从安提亚来的，可是他去的还是安提亚，一个安提亚在苏利亚，另一个安提亚在比西提。你看他比西提吗？粉红色的，那个是比西提的安提亚，那个是第一个城市，是圣经里第一次记载保罗讲到就在比西提的安提亚。之后呢，他就去了以哥念，然后路士德，然后德比，所以有四个城市，比西提的安提亚、以哥念、路士德跟德比。然后他就同样的路线他回去，然后又经过海，就回到去安提亚。这个就是他第一次旅程，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这个教会。他每一次都是去犹太人的会堂，而每一次会犹太人会堂都有人信主，有犹太人信主，可是也有犹太人不信。那些不信的呢，就会追赶保罗，用石头打他，追他。每一次他就逃跑。所以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加拉太的一个教会。好，我们很快的去，这是第二次旅程。第二次旅程，如果你看这个箭头，第一次他是从海上去的，第二次他是走路的，在陆地上。他也是从安提亚，每一次都是从安提亚开始。那这一次他去，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地图，他也是回到去这个他因为圣经里记载说《使徒行传》16章，他是想回去探望以前他们传过福音的这些弟兄们。所以如果你翻开《使徒行传》16章里面呢，他就说他们会去我们去看在15章开始，这是40节最后的一节。因为那个时候他跟巴拿巴有分支，巴拿巴就带了马可去到这个塞浦路斯，保罗就带着他的同工希拉就去到苏里亚跟基利加。然后之后6章的1节，你看见6章的1节，保罗来到哪里？德比，又到路士德，就是第一次他传过道的地方，所以他去了达比、路德，然后以哥念。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次传道，他发现了另一个很好的同工，一个年轻的同工，他的名叫底摩太，所以他就在路士格跟以哥念有那些弟兄，他们看到这个年轻的弟兄，他很爱主，他也有讲道的恩赐，这个神有呼召他，他得到是弟兄的印证，他就介绍给保罗，保罗就带着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就开始行走。从那个时候，就提摩太就跟着保罗第二次的行程。所以我们也知道，第二次行程是保罗去到欧洲，
啊，去到欧洲，因为这里你看见啊，欧洲就是从第二次开始。不过我们重点是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这个地图上黄色的北方是加拿大，可是南边驴高尼粉红色，还有在南边 BC 体的安提亚 ，BC 体这一块绿色的地也是算安提亚，也是加拿大。所以这里我们就认识，这个收信人是谁，还有一点我要点出来的，就是到了现在第二次行程，保罗在第二次里面他就开始了写书信，他就写了两封，他到了欧洲，他去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然后之后他去到了这个这个雅典的时候，然后哥林多，他就在这个那边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保罗第一次写的书信啊，很容易记。保罗写的书信只有四组，十三封。第一组就是第二次写行程写出来的，我们跳去第三次啊，第三次这个是他的行程，他也是经过加拿大，所以他三次都经过加拿大，所以他对这些教会很熟悉的。在第三次的旅程呢，保罗写了第二组的书信，在第二组的书信里面就是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加拿大书，还有就是罗马书。加拿大书就好像是一个初稿，罗马书是一个全章，因为它其实里面的真理几乎可以说罗马书的真理你都可以在加拿大书里找到，不过它实际是一个比较简短式的去发表这个真理。第三次行程保罗去了欧洲，不过最大的贡献是他是去的这个总部逗留时间最长的就是以弗所。我们不仔细去看这个所有的内容，我们只是要弟兄姐妹记得，在第三次的行程保罗写了之前我们读的两本书，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不是刚刚读过吗？他前书他就在以弗所写的，然后以弗所写了他就去到他就去到马其顿，马其顿的时候他不是看不见提多吗？提多他原本他还没有去欧洲的时候，他在特罗亚，他看不见提多，他担心提多，他想念提多，因为他派了提多去哥林多，他还没有收到他，所以他就去到马其顿。到马其顿的时候，提多就回来了，从哥林多教会回来就跟保罗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想念你，他们也有很好的见证啊，叫哥林多后书的内容。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里，我们就常常出现提多，那个时候提多跟保罗同工啊。所以哥林多后书之后呢，他就在马其顿里，马其顿就是你们右边左边黄色的这块地，就是今天的希腊的马其顿，今天也有马其顿，就在那边，他就去在那边写了哥林多后书，然后之后呢，他就去到雅典、亚细亚，亚细亚包括雅典跟哥林多这块地这个大岛，亚细亚，那亚盖亚，对不起，亚盖亚，在土耳其亚洲的是亚细亚，在欧洲的是亚盖亚。好，那我想弟兄姐妹记得的就是在第三次行程他写了四本书，临前临后加拉太书还有罗马书。好那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这个行程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呢？这样子弟兄姐妹就有一个概念，这个教会他写给加拉太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一次行程开始的，不过写复活信的时候呢已经是这个至少十年以后的事情，十年以后他第三次旅程他是写了这封信给了这个各教会。然后我们知道各教会有四个，至少有四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德比、伊哥念跟这个路士的。好，那我们大概有个概念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去到
啊，这个书信的内容里面。好，那么刚才是第二节，就说到加拉太的哥教会。现在至少弟兄姐妹有一些意见，那有一对加拉太的哥教会有一些比较清楚的概念。好，下面我们继续去看，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里前面一节二节是他写信人跟受信人，第三节是祝福的话。在加拉太书里，其实他保罗很少祝福的话，因为下面其实他就是要说咒诅的话。他说你这个去从别的福音，你们就是受咒诅的。这个是加拉太书里他很严厉的，在保罗在写加拉太书是很严厉的。不过他还是给了祝福，但第三节他就给了祝福。当我们看到这个祝福的时候，其实这个祝福其实就是福音的内容。如果我们去看他祝福什么呢，他有说到恩典跟平安。恩典恩惠，恩典跟恩惠，恩惠就是恩典。恩典是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神给我们的是不是恩典？神是给我们跟因着恩典，神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耶稣，给了我们，有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有平安。所以平安，的源头是恩典，神给了恩典我们，我们就有平安。以前我们是没有平安的，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神呢，我们不是靠恩典的，我们是靠自己的。靠自己你就没有平安了，因为你没有确据， 你不知道，有时候你很可靠，有时候你不可靠，有时候我们很属灵，有时候我们就生气，没有任何的确据的。所以靠自己没有平安，恩典靠恩典靠神有平安，恩典和平安给我们。那他说从哪里来呢？很有趣，他这里就是说从父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这个恩典是从父那里来，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恩典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不是我做了动什么功而得到神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从父，完全是从父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是从君王来的，不是从罗马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来的，不是从国家来的，不是从金钱来的，这个是从父那里来的。所以一方面保罗要祝福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可是另一方面保罗要一开始他就要提到恩典，因为加拉太的问题就是他们是被律法跟行为迷惑了，他们忘记了原来当初保罗在十年前传给他们的福音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是从父来的，不是你们做什么行律法而得到的，这个就是恩典。所以保罗一开始他就说恩典，恩典跟平安从父从父来的，不是从其他方面来的，父是恩典的源头，不是我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说不单只从父，还有是从谁呢？还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开始他就第二次把父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一次父跟耶稣基督，在第一节里面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只有两节里面他已经提到耶稣基督跟父神连在一起提两次。其实你读到第四节耶稣基督跟父神也是连在一起提，只有短短的四节里面他已经提了耶稣跟基督放在一起三次，而且他常常是用他们是做同样的东西。这个是恩典是从父跟耶稣基督一起来的，这里保罗要强调耶稣跟父神
他们是有同样地位的。父神能给恩典，耶稣也能给恩典，就是耶稣跟神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跟神有同样的神性，同样的地位，他是与神同等的。你注意仔细看，这么短的开始只有五节，已经出了两个名字一起出现。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他要把基督跟神连在一起。所以，有一些异端传的，他们可能也认同耶稣，可是他们不信他是跟神有同等的。回教徒的创办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啊，但可兰基里也认同有耶稣这个人，可是他们觉得这个他们也是赞扬他的。你不要以为回教徒是不认同耶稣这个人，他是认同，可是他是帮他当成人，他是说耶稣是先知，是一个人。马丁路德他说，在这样在这些异端就是或者异教，穆罕默德说他们也赞许耶稣，可是把他只是当成一个人，他说这个是诱惑人的废话。现在也有很多的异端把耶稣神的身份跟神同等的降低，只是降低为人啊，所以他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把耶稣都是放在一起三次。好，那么我们要去看就是第四节，他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人罪舍己啊，这里七三出现第三次，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基督跟父神的旨意父神有什么关系？他这里给我们看见父神是出主意的，父神出了那个计划，他计划了一个救赎的计划，一个荣耀的计划。然后子神呢，耶稣就负责顺服去执行这个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父设计了，然后就是让耶稣去完成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照着父神的旨意做什么呢？为我们的罪舍己。舍己在你如果你有英文版本呢，他这里说出我有 ESV， 他说是give himself， 舍己，或者你用 give himself 翻译过来，你就说给他的自己。所以很有趣，这里他说到一个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神要给我们东西，不是向我们要东西，是神给我们。中文舍己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这个是神的意思，神要把耶稣给我们，耶稣就顺服神把自己给我们 give himself 这个就是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模一样的，只将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就是跟这里的舍己一样，就是 give himself， 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福音的内容其实神要给我们，给我们这恩典，给我们基督，这个跟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跟人为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想是我们自己做的，宗教也是我们要积功的。可是现在圣灵借着保罗跟我们说，是神要因着他的恩典要给我们。那为什么要给我们耶稣呢？因为我们的罪，他说
为了我们的罪，他要把耶稣给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很多人都不认自己是罪人，最多说哦，有时我做了一些错事啊，你怎么打死他，他都不认，他说我是个好人啊。而有一些人可能他会认啊，有时候我撒了谎啊，有时候我是不相信我父母，可是他总觉得人总觉得我们自己犯的罪，不是很大，就是犯了一些小罪，其实大家都犯，啊，这些罪可以积功德，做一些好事就可以弥补了。他没想到，我们人没有想到，我们的罪是重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神儿子去为我们赦罪，是需要夺去耶稣的性命，流出他的宝血，才能够拯救我们。从拯救我们什么呢？他说救我们从什么？离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这里特别一开始他就说到罪，谁有罪？你我他全部人都有罪，而且保罗是把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他说我们的罪。啊，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犯了一个，就是我们得罪人，一个就是我们得罪神。所以十阶，你前面那五阶是跟神的，我们得罪神，我们拜偶像，我们亵渎神的名。下面那五个阶是跟人的，你撒谎，这个妒忌别人有的东西，杀人，啊，我们得罪人得罪神，所以人，犯了罪，而这个最大的一个程度需要基督来拯救我们。啊，这里他说到拯救我们，就说明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这个是要耶稣要神来救我们。世上的宗教都是自己来救自己。积功德，积功德，修炼。可是，福音跟我们说，是神救我们，不是我努力去救自己。这个就是恩典。恩典就是神把我们不配的给我们，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做。这个就是恩典的福音。所以圣灵很早在开始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带出来，而且他说让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就说到说明这个时代跟世界有一点不一样啊。世界在原文里面是 cosmos， 就是世界。这个世界根据约翰一书说，这个世界就窝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是说到那个那个空间，时代是说到那个时间，说到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的时代，可是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其实会有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罪恶在引诱人去犯罪。所以这个福音是要把基督赐给我们，一点有两点，一点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可是不单只是这样，他说他还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一是赦免人的罪，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行。如果你看这个罪在原文里面，他是这里说为我们的罪舍己，这个是 sins， 有一个 s， 就是罪行。他为我们所犯的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可是我们还有罪性啊，我们还继续犯罪，怎么办呢？感谢神，这个是全备的福音。他还要救我们脱离罪， 这个罪恶的世界，他要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感谢神，在这里保罗在这个简短的开始，他就跟我们说福音的内容。当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原来不是我做的，不是我能救我自己，完全是父做的，父起的旨意，儿子去做，恩典给我们，耶稣把他的自己给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拯救我们从罪恶的时代救出来。当我们明白福音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的心里就充满着感恩、荣耀、赞美归给神。所以保罗结束那个开头，他就说：“但愿荣耀尊贵，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我今天分享到这里为止。对不起，时间还是很难控制，用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立刻分成两组，左边一组，右边一组。我们请亚伯拉罕带左边那一组，好不好？我们还有两三个肢体，请你来这一组，因为这里好像人比较多。那我们立刻的开始分成两组。